耶、yeah, ，大家好，我们来
随便录
是，啊，正在开始，很认真的录就对
了。啊，没有啊，反正随便录啊，就是乱讲话，来乱讲话。第一次开车乱讲话，我们之后会有一堆开车的句子。反正现在就是随便录，随便讲。
啊，开，对了，开回去了，
开回去的路上，反正时候机会很多，所以就是随便讲点话，大家随便听一点，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讲什么。那我们要讲什么？从刚刚说的说要聊老师的那个话题，来说一下。
老师，生活甘苦谈。
生活甘苦谈。
有甘有苦啦，是在职场上面有美妙的事情，也有让你觉得很疲乏的状态。
我觉得被老师冲康这个我就不能讲，这样讲一讲，那个谁就知道那个是老师。
哎、欸，你有被冲康过？你有被冲干过？是讲同事跟同事之间，还是那个上司要弄你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我们聊聊学生，感觉好像比较好哎。
学生冲干你，对不对？
学生冲干我，学生没冲干我。
哎，学生可能也会冲干你啊。就比方说，我之前也听说是那个有没有一个什么叫那个老师说。哎、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怎么上课，他跑去跟教务处说，哎、他想要换老师这样。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冲康啊？但是我听说这个是某另外一个老师唆使他去这么做的，
好可怕啊！就是一种，
我觉得这可能有很各种冲康，就是各种冲康。
好，那我们聊
一些比较，还是聊一些先从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腹黑的这个点开始介绍吧，
比较不是黑名单的，
会好一点。
今天呢、啊？今天我上那个八年级的课，我上了那个他们原本七年级该学之拆电脑，反正资讯课就学拆电脑、
哦，然后就叫大家去 拆开来看它里面的结构。
对啊，欸、真的呢，每一节课结束，大概平均坏两台。
你说再也没办法让电脑开机的那种？
不，还是可以修的，还是可以修。哇，真的全拆。才能后做不回来。
对，我怎么都觉得，好像每一个学校都有这种状况哦，就是一个好好的电脑教室，然后一个好好的设备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几个班上完之后呢，那个麦克风那个线就开始坏掉，然后那个线直接里面那个电线整个都爆出来这样子。
老师的音质一定有问题。
哎、然后过不久
才会这样嘛、哎。
就过不久就看到那个管理单位老师在那个集合的时候，就会开始说，今天老师要很慎重。也很心情很悲痛的跟大家说一件事情，然后下面就开始长达五分钟的抱怨，因为是学生没有东西把它维护好，可能造成他一些很多业务上面的困难，可能要重新采购啦，然后重新安装啦，重新编财产，那个人就觉得很烦啦。然后学生通常这个时候也都只是静静被骂，因为说真的是有的时候管理上面可能没有很清楚的时候，你也很难找到那个凶手到底是谁嘛。
说明凶手都是老师，老师不敢承认而
已。没有，那学生的那种耳机。通常老师也不会用到耳机，然后学生用到耳机啦，
耳机会坏，
耳机常坏，耳机很常坏，
这是消耗品。
哎、欸，你以前读国中的时候，你们那个学校的那个电脑教室里面那个滑鼠是滚轮式的吗？你有遇过那种滚轮式滑鼠？
哦，会掉哦。哎、欸，我同学那时很会拆那个滑鼠。
哎、欸，我以前我们其实还算蛮有素养的，我们不会破坏学校的东西，我们反而还会把那个。滑鼠下面那个滚轮，他把它拆开来，然后滚轮拿出来，然后把里面的那个脏东西把它清干净再装回去，然后就觉得哦吼、哦，我也算是半个工程师的那种感觉。
哎、欸，真的嘞，他们真的像今天我们那个拆电脑课，就是学生拆的超开心的，他们就耶拆完之后，我们怎么拆呢？基本上我就是先介绍里面有七个组件嘛。就是电源供应器啊、主机板啊、CPU 啊、硬碟啊、SSD 嘛、HDD 嘛，然后再来教他记忆卡。我今天就教他们把如果把后面的线全部拔掉，照顺序拔，电源线先拔，然后再拔网路线，再拔 VGA， 然后再拔 USB 的线，然后介绍 USB 孔。介绍完之后，我们就打开主机壳，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记忆卡拔起来插回去。
就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因为你看30%-40%的那个电脑损坏啊，只要是跟液体有关的，你做这个动作都可以修起来。所以我就说，你看你们男生们以后学妹要修电脑，就靠这个了。
哎、欸欸，对，电脑修得好，好人当道了，想当好人，今天先把电脑修好。啊，所以他们听得很雀跃，是不是？
嗯，他们很嗨啊。然后
听完之后，
我就跟女生说：“女生，你们要学起来，然后以后暗示不会修的学长要踩那一根
啊，
踩那踩起来。”
对，就是女生要装作说不会修电脑。
哎、欸，学长，那个是什么？可以帮我拆起来看看吗？
欸、很像那个瓶盖有没有？就是哎、欸，人家那个瓶盖你不掉，你可以帮我吗？实际上你是根本就有办法，
还是帮你一半开的，然后让你。哇，
好像哎、欸，这次可以上一点那个不一样的课程，这样
是。所以今天就他们这样回去拆嘛，我就跟他说，女生两个人可以拆一台，男生每个人都要自己拆一台，然后损坏率都一定会有学生损坏。我已经跟他说 PG。A 线那个一根一根的，不要乱插，不要斜着插。那今天还是有人帮我插到一根歪掉，就里面一根歪掉，然后很用力就把它挤下去，更歪。我那个美工刀在那调那一根调很久。
哎，的确，哎，我突然间有个疑问，你为什么学校的电脑它不是那个显示卡都 on board 了吗？
哦，你说不是用那个吗？
不是说 on board 叫做三合一啊？
对啊，
真的就有额外插，可以给你插一张显示卡，这样。
他有另外插显示卡嘞、
欸，
他不是主机内显的。
哦，
对啊。
哎、欸，还有啊，你那个、女孩子两个人修一台，他们会不会抗议？老师，你是不是瞧不起女生？
没有，他们跟我还说他们五个人修一台。
啊、
哦，他们说老师，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拔了，然后坏了再修啊，然、
欸、
后。没修起来，加上多少钱、啊？
女生似乎是真的不太需要学很深的嘛。哎、欸，我们五个女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弄，然后就、欸、其实大家也弄懂了，然后就突然间另外隔壁的男生就说：“啊，我们五个女生都不可以，啊，你可以来帮帮忙。欸”哎，这个好人修电脑直接就从这边现场是开始先试的 demo 看看
生活课程。
哎、
欸，可是最后发现女生学的比较快，女生修起来成功率很高。
男生直接变猴子。
对，我就跟他说，叫那个女生们学长去帮那群男生学妹修一下电脑、
嗯。嗯，
真的，他们真的修出兴趣，每个人按下开机键的时候，那个突然亮起来，哇，那个成就感
很，他就非常有成就感。
对，耶、欸，老师，我的不用赔了。
哦，所以你
担心赔钱，
所以你现在分享的是一个。教学上面一个感到很美好的一个心得，这样
感到赔钱的过程。
好，对了，坏掉，
辛苦都是老师啊。
坏掉就是坏掉了。
哎、欸，可是我们那个学校真的不太那个呢，不太敢让学生动电脑哎、欸。就是他后面电源线只要一碰到，那个学生就会被电。
对啊，因为就一定是老师曾经受过伤。
对，
一定就是又是刚刚那个
问题，
又是刚刚那个电脑的管理老师又在那边集合的时候，老师今天要很慎重、很语重心长的跟各位同学说，我为什么不让你们碰电脑？你们太会破坏了。
嗯，所以我才想说他们为什么七年级没上到这一堂课，可能是当时老师真的就是不敢教，也是这样。对，然后八年级还是补一下，让他们学一下，但这个很重要呢。男生不学电脑，怎么交女朋友？一定要学会一点电脑去帮人家修一下。
是啊，是说就算没有要交女朋友，其实基础的这个资讯能力的培养也是不错的啊，将来可以在修电脑这上面帮自己省点钱。
嗯，然后我们女生提了一个很好玩的点子，就是哎、欸、老师，现在桌机那么少，现在都在用笔电啊，为什么要学这个？说笔电除了那个三风扇之外，你是要打开里面那组件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下次应该要拆笔电。不知道学校会不会笔电可以拆？
没有，不是想到的是平板哦，拆平板就
拆平板哦，
这点更麻烦哦，
连我都不会拆耶、
欸。
拆平板
要是学起来的话，直接可以到外面去找一份工作了，会不会？
应该是吧。
哦，毕竟它相当的精密。
哦，
嗯、
就是台积电的、啊，台积电工程，
直接
进去了，
去投履历去考试，
国中毕业破格录取台积电。维修员
的、欸、我曾经看过那个台积电那个他去分享去台积电投履历的那个心得，那其实也不简单欸、我是不知道那应征是什么职位啊，应该不是什么基础
清洁工
应该也不是，不知道，就是欸搞不好清洁工说不定现在也很要求、就是题目上面的人就是说你本身要对公司的产业要 有认识，然后就我不知道是什么职位，但是他就前面几个问题就已经开始要去知道说你对晶圆半导体产业你了解多少，然后公司的结构你了解多少，我觉得可能至少也是半个高阶主管那种职位吧。
Uh-huh.
我觉得要进台积电似乎大家可以再做一下功课。哎，我们是有没有缺什么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我有听说好像光是清洁员都可以。
我们是不是停掉了？
配多少股？不会啦，不会啦。
这目前都有停掉吗？还好。那继续讲，配多少股？
就。每次要分红的时候，你都可以很开心的那种吧。两百股，
可是要进去感觉也是不容易呢，可能是一种困难问题。好啦，绕回去平板。如果这个平板敢给学生修的话，老师要有能力把学生修不好的把它修好。
是哦，现在平板都价格都比电脑主机贵很多了吧？
那重点来了，会修平板的老师还会当老师吗？我总觉得这样的话，我应该去应征个那个苹果维修员之类的。
是，还是可能这样的事情，还是让专业的维修人员去做，可能会更好。
太难了，电脑我还会啦。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说，平板这种东西，它是最好是都要送原厂去给人家修，会也就是厂商自己本身还是希望
还要有保固就对了。
可能就是像这种感觉吧。
真的，像我拆机卡会不会保固不见？啊，应该也还好。对啊，反正他们电脑也该换了。
那个怎么讲啊？就也像有一些那种职校，他们有一些已经变成教材的话，确实啦，就是不要把目标放在说学生不要把东西用坏，因为我本身是还蛮支持学生可以把东西用坏的，因为就很像小时候我们玩积木，然后你今天拼出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不是你当初想象的样子，然后或者是爸妈也觉得。你拼的东西是这种很奇怪，但是人始终还是会在错误当中学到真正该做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像我们在职场上也当过菜鸟，菜鸟的第一年，菜鸟的第二年，其实我觉得是应该要容许学生把东西弄坏掉，只要他不是在那种很故意的情况之下把东西弄坏掉，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理解。对，
我之前那个学校的学生啊，哦，非常爱破坏东西。可是他们有一个优点，他们就会把破坏的东西再组起来。他们最强大的是破坏掉一张椅子，那些零件可以组成两张椅子，超猛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
那是两张小椅子吗？
就是他们可能再去捡一些杂七杂八的那个木块啊，然后再定一定就是变两张椅子，
拼拼凑凑，然后
对，
变成可以坐下来的椅子。
对，把学校两张椅子。把学校一张椅子拆了，变成两张奇形怪状的椅子。
哇！过一阵子就看到有老师把他存款都拿给他们。
哦，
投报率200%，投报率200%，都是给他一百万来管理的。
好好哦，所以中间有杂七杂八不坏车2%，200%。
200%很多的嘞，现在在搞，对，搞老半天，20%就脱下了。
重点。还可能损坏20%，所以最后他们那群孩子就有的就跑去那个木工系啊，还是什么的，哇，就专门来做这个，感觉很好玩呢。
讲到木工啊，后来木工的这个出路，是我一直都觉得很纳闷，就是木工他们后来都去哪里？
木工都去哪里？家具行吧，设计师吧。那么基本上木工这个结构啊，它包含结构跟机构，它可以做的东西有点多。我发现建筑系的全部都要先学木工，因为建筑系里面的结构部分，如何支撑，如何它的承轴啊、它的杠啊、它的柱啊、梁啊，全部都是要用那个木工的拼凑方式，先有一个设计概念出来，才有办法组建。像那些家具、那些桥梁、那些房屋，尤其我们台湾又很看重房屋，因为耐震度的问题。
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的孩子，他
就可以延伸到
将来可以往建筑。 对，或者是室内设计，
对，或者家居啊那些
这个领域的部分区，所以、所以家长们如果孩子想念木工的话，对，应该也不是不差吧？
就是室内设计，那、这条路，对啊，那室内设计那个也来讲，他也是推荐先去木工系。
是，就是对，就是有木工系的比较都很值得参考这样子。
对。
所以对那个室内设计师，我其实他蛮有想法的
对啊，反正就是他说要走这条路的话，收入也是一个金字塔的状态。可是他说美感这种东西，有一个是他有一个同事是，就是进入职场出社会之后，当上妈妈之后，才到他们公司学，他就跟他们说，他不要领薪水，然后希望在这里工作。然后这样工作一年，然后打造出一个纯白艺术。他说，在一个白家具跟白色的室内设计，他们那一群设计师没有人比得过他。他也是后期才练起来，他不是前期。
他这样可以干嘛？
就是如果对
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就很独树，
就是纯色，对，有他的特色在。如果打那种纯色系的、素色系的。就是说他那个同事很强，可是他那个同事是事后练，他不是有一开始有基础，
所以有时候是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个天赋，
对啊，也是有影响啦。但是如果他说要走捷径，就是比较好进入这个产业的话，还是都是看证照说话，就是室内设计的证照，然后最好还有一张木工证。
对啊，考证照对很多的这个职校的孩子来说。它都是一个像吃便当一样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啊，你不觉得、
有些学校老师很会训练小孩子去考证照、我听过最厉害的是什么？我们职校他那个是冷冻系的那个老师，我记得听他分享说，是学科跟数科，他们那是乙级证照了，所以他
到乙级哦。
对，乙级证照，你都没有想过他还没十八岁就拿到乙级证照，
好猛、
但是孩子的状态可能是没有说有一定的上限，可是老师还是可以让他们就是记得说什么东西原则守则弄好，让他们变成说证照也拿得到，他工作也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存在，
专业度够呢。
就是老师的功力有到，那就觉得那真的是很棒。
像我之前的学校啊，那就是一个有餐饮系的学校，所以他就总共他们整个毕业就要考4张证照，最多啦，最多4张，那个餐辅、烘焙，然后中餐、西餐，总共4张证照。
规定的？
不是规定，就是他们每个年度都会上一个，比方说就是高一上学期要上餐辅，下学期就会上什么？下学期上的是饮条啊，这样总5张饮条，在八上
空以后的每一个学期都1张，
对，至少1张，有的时候是1张多，因为有的课程同步进行，所以还有一个饮条，这样总共5张，
那个就很像人家以前早期在 demo 之前很有钱很多信用卡的时候，
对，
现在就是我的证照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掉下来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那个什么巨差、巨差就会跟你收6万块。然后让你考一张证照，
所以说现在企业他们在用人的时候，可能拿一张证照出来，比你好好的写一份自传来的更有说服力，就是
说服力高很多。
我倒觉得这是真的是大家都要能够好好去准备的一个方向。
现在的社会找工作是不是都一定要有证照？感觉好像是如果你要去寄人篱下，不是自己当老板啊。就必须要拿出证照来替你说话，不然就你要怎么说？
尤其是新鲜人你新鲜人就还没有工作经验，人家说的那个 hands on experience 没有那个东西，那你至少考一个证照出来，在老板认识你之前，他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你在某一个面向，你绝对是可以帮公司带来一定的生产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真的是，我觉得像这样讲一讲，我也觉得读高中还是读大学就会变成比较一个 很不利的状态，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走技术路线啊，
高中
术本来就
高中大学的这种，他高中大学他的那个人生规划好像又比较不一样。
可是我一直觉得大学除了读学术之外，那你还要干嘛？
啊，就，对呢。
大学除了走学术，不然读了一个物理系，然后
可是有些大学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三明治课程在里面，就是你知道吗？是课上一站，然后出去外面一阵子，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课上一站，然后再出去。
你说建教吗？建教合作、
欸、有点像啊，就是叫做
还是实习。
哎、欸，有点像见习这样子
啊。
那就让你直接到职场上面去，你可以验证你的，验证你学校学到的理论，然后你再把实务上看到的东西再回来验证理论。哎、欸，我觉得就
有吗？
有啦，那个叫做三明治课程。
哦，可是那你出去申请履历不是拿资，也是要拿自传啊，你还是没证照啊？
有啊，你就我曾经我大学还没毕业之前，我就有去
到你们公司来见习
了，见习过了、啊，对，有产业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台积电收不收我？
对，拜托台积爸爸，
台积爸爸收我，
收我。
你的股价我有买哦，我有买，我是你的股东哦，零股。
昨天那个媒体也讲说有80万人。
啊、
有80万人在拿了台积电的股份，
哇！
好像目前第一名吧，
第一名嘛，大家人手一股台积电。
哎、欸，老师甘苦谈，对不对？
老师甘苦谈，
这也是最近老师的甘苦谈。这个
都赔钱吗？
对，就
挂在上面，挂在上面。
就是买了就专心上班，最好还是专心上班。
对，买了边哭边上班。
就放了，就不要躲进去那个小房间。
是
这样子，这样就好了。
吃土喝的西北风，
要不然就不然这个慢慢就这样又变成学生感这样子。
哎、
欸，我们的老师啊，是上课上到一半，
一直尿遁，
他、欸、说他上厕所，哎、欸，拿手机出去了，哎、欸，没有拿卫生纸，就觉得纳闷。
然后一回来，手机脏脏的，藏卫生纸了，
就哎、欸，然后情绪不太好这样子。
有时大哭，有时大笑，是不是？
对。
哇。
哎、欸，所以我觉得你上电脑课其实还蛮多意想不到的心得。我觉得毕竟是操作型的东西，好像学生很快的也能够累积出一个心得。像我在教语文的过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怎么讲啊？这明明已经上的是生活里面的东西，但是就还是很他们会很意兴阑珊的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这让我想到，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的课本虽然很接近，可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刺激多了吧。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们对课本里面的东西的反应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大。比方说之前我们在介绍台北101，或者是说介绍捷运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都还会觉得说，哎，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然后我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比较会这样子，但是可能这几年的那个网络普及啊，他们可能早就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了，所以他在看这个文化的东西啊，交通文化啦，或者说逛街文化啊，都已经觉得老师那就是这么一回事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们上课比较难给他们一些惊喜。那这也是同时间我要跟自己对话的啦，就是我们除了课本里面的东西把他们教会之外，那如果每堂课或者说两三节课可以出现一个惊喜，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你的课堂比较有比较有生命的那种感觉啊。那个怎么讲啊？就是你的学生至少不会觉得说，哎，今天这门课我早就知道要干嘛了。就好像刚刚说那个看电影有没有？那看电影前面还没看三分之一，我大概就知道后面那个啊，反正坏人一定死掉了，然后那个好人一定是跟朋友呢，最后面就是很好的结局啊，
或者幸福快乐，
死的人都活过来了，然后最后面的世界恢复了，
对，
所以
然后就像临时没活过来那种，
就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就然后他们没有什么惊喜这样。
我觉得语言比较可行的是，就是它很难让你马上了解说，哦，这个东西可以使用在哪里，尤其你的英文就很麻烦。因为在台湾的英文场域，他用到的东西不会让学生马上感受到。如果你出社会在工作， 你可能哇一定要英文，然后要交谈啊还是要什么，他们可能会马上立即性的反应说哇这个很实用。但是在学生方面，学生现在应该觉得英文除了考试之外你也不会遇到外国人，你用不到。
对，
所以我们课本讲的东西都是为了让贴近生活，但是这个生活东西用不到。所以我一直想说看可不可以就是把它像拿一些那什么 SCI 啊还是国际期刊的文献或者论文，就是比较新研究比较新知识的，比方说像上次你那个英文单字它有象形文字在那个中鲁时。
我学生读那一篇的时候他当然也很硬派啊，但是我相信读完是还会蛮有惊喜的，就想不到英文也是有象形文字，哎，或者是说指示的这种状况出现的，那边还蛮惊喜的。可是我就觉得今天这课讲的是生活习惯啊，那个西瓜皮呢早上起来六点多刷牙，然后刷牙完吃早餐，然后就他的一天就是一个你大概学生大概看前面刷牙开始，那接下来几点干什么他已经不想知道了。就他西瓜皮还能干嘛，他一定是只能去上学、然后上学完然后他回家只能干嘛，他一定就是在复习功课。
是啊，就是一种看不到他能有什么学习到里面内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内容可以做调整、如果语言能变工具这是最好的嘛，那这工具能不能帮助我们学习？
我觉得比较麻烦是这明明是一个工具哈、那我也今天也会这个工具的，可是我们的环境上面就是我常常在说这环境上面用不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消退，就好比说
是、
我这有个朋友他可能到美国去生活一阵子之后，然后他回来之后他中文变得怪怪的，就是那个怪怪怎么讲，就是你也不是说他有美国腔，就是他不再是在像三年前的他的那种中文程度。所以我就觉得说英文你在课堂上有一定的累积之后，当然你也累积了一些信心跟想法，但是有一阵子没有用，或是你生活上没有机会用，那其实很沮丧啊。
是啊，
那其实很让人觉得很丧气的地方，就是我就觉得其实台湾其实比较蛮麻烦，就麻烦的地方是包括我自己，就是我既然要想象的、我要想象就好像我以前在家里面然后学完之后啊，我要坐在电梯里面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对着镜子，然后我就把镜子里面自己当成是外国人，然后自己跟外在镜子里面的这个自己扮演的外国人在那边对话，然后开始有一个想象，真的是那个内心戏要很充足啊。然后除了对话之外还要去是设定那个现在是那个用餐时间，然后我打算怎么点菜，然后大概要有一点想象。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的环境上我真的很难，就是你今天教好像是你在教学生跳舞，然后你不给他一个、你没有给他一个舞台，然后他好像就只能在内心想象说他在一个很漂亮的舞台平坦的舞台上面跳舞，但是他的身体始终是没有办法去伸展去感受那个跳舞的律动。我觉得就是台湾学生现在比较麻烦，所以有些学校会申请外师，
反
正我们附近有一个国小就有申请外师，那我还蛮很羡慕哎、那很好哎、但是我喜欢外师，有时候我想去看看外师他们是怎么样在课，然后我去问过那个隔壁那个国小的，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上课的，问过那个小朋友，他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整节课都给他上，就是帮忙或者是简单的对话。我觉得简单的对话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好像看到外师，然后小孩子他们就会外师好像听不懂中文，那我必须跟他讲，机会就来了。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顺便讲一下，那个外师长得叫 Anna Kendrick， 我觉得很正啊，真的是没有机会去跟他聊聊天就是了。超正，他鼻子很大，很尖。讲太多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有好像有外师对孩子来说真的是还不错啊。现在开始建议一下那个单位来出那个申请一下。
重点是他就是能使用到啊，能活用到。那我们就是没有条件说我们一定要用英文来做什么事情。比方说，如果有一篇文章真的只能用英文来读，然后那篇文章又很重要又很有趣，我觉得他还是学生就会想办法去，
学生就会有动机，就有动机。
我现在都是用分数来当动机啊。你读完了、写完了、会了，然后就100分，
还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很可怕？今天拿到100分，为什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孩子是，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个性跟孩子调性不一样。我常常在课堂上强调的是说， 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多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看考试成绩啊，因为考试虽然你拿了100分，那你也只是把比方说考十题好了，那也只是证考试的这十题也是证明你这十个字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十个字以外的东西呢，只能说考100分当然也是好事情啊，但是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拿到这100分就停下来，就是你还是心里面要想着说这100分以外的东西是你还是可以继续把它学起来的东西，那才会有机会进步的比别人更快。
我觉得这样很累，现在已经变成
就是说
看分数了。
我想说，不要拿分数来泼自己冷水，因为孩子太容易会拿分数泼自己冷水，其实这个有点难去克服，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讲到刚刚那个，学生的学习经验。他们会逼自己讲英文这一块，我之前有一个经验，就是我那时候还在实习的时候，那有帮学校上一点课，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是一间就是普通的县立的学校，然后我就在里面就是帮忙上那个辅导课的时候，我就是那因为他们就刚刚进来国中嘛，就是其实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你，所以他也不太知道你的状况。然后我就是直接进去之后，我就是全程我没有讲半句中文，就全程都用英文去跟他们讲这样子。然后印象中，你猜学生的反应是大概是怎样？
一片安静。
一片安静。对，他们是一片安静，但是当中一定有几只，没办法，小时候爸爸妈妈就 ESL 带上去的，就是
很认真想词语回应你吗？
他们就会。一来就是第一个，你会观察到这种孩子会比较有成就感，因为他会去帮大家翻译。老师说把书拿出来，老师说来帮忙翻译这样子。我就先让他们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们好像不管是怎样的孩子，就全班的孩子都以为我是
外语
外师，对，他会以为你是外师，然后他会他们就会想上厕所的同学，他也不会敢跟你讲说老师我想上厕所。他就是问隔壁的同学说：“那个上厕所要怎么讲？”这样子，然后
心虚，
然后他就举手，然后就 yes， 然后就 may I go to the restroom？ Yeah, of course。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后来，我印象中很好笑的是，有一天我都会，因为我都会提前个几分钟在教室门外站着，然后就等着敲钟，准备准时进去。然后大概就是站在那边的时候啊，有一个孩子他可能就是已经压死说我想好，就是我不会听得懂中文。他在那边笑我说：“老师这边罚站，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还要装作听不懂，真的要装作听不懂，也就没办法笑这样子，然后就或者是对他傻笑这样子。当然，他那时候他有出现一种优越感，就是老师听不懂我讲，他不知道老师不知道我在笑他。然后后来开学了之后。他们好像发现我会讲中文，就好像几次进去教室讲事情，然后就好像把老师好像会讲中文。当然我没有额外做什么，只是讲到说，基本上回来讲就是在讲到说，孩子其实还是有他的可塑性啊。当你没有一个很强迫的去告诉他说，我是说你没有让他去意识到说他是。在这个情况下只能用英文的时候，就是他们还是会花一些功夫去把他自己该学的或者说他想学的东西把它弄清楚。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现在说的素养教学吧，就是不能这样硬，当然不是这样硬扣啦，而是说素养其实好像本来就在学生的心中啊。今天你给他一个任务的时候，好像也不用去刻意去培养他的素养，可是当他们真的遇到问题他也想解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小孩子有心想要去解决。只是说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给孩子一点怎么讲，应该说给我们自己一点信心，就是我们要不要相信孩子是有机会去完成他这个他能力加一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很好。
我觉得他那个素养，说到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定义，真的是要融入生活，把这些所学所事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应用，这件事情好难哦。我们现在的课纲的东西啊，它其实不太 容易融入生活欸。就我现在生活科技课，你要怎么融入啊？
啊，不会啊，你们，我觉得你们理科的很好融入嘞。
真的吗？你刚刚说，
比方说
干细胞怎么融入？
啊，就干细胞啊，干细胞就哎，我们有干细胞。然后你
没有，
有干细胞就是有一天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讲？你生病的时候，你可能要去移植干细胞。
到底谁会突然提到这个东西？
生病的人啊，就生病的人，他需要移植干细胞，可能也许数学比较难一点，像那个开根号，来开根号来行走路。
开根号的话，必须要讲到那个三角形斜率的问题。
好啊，生活中
嘛，
生活中的三角形斜率。然后我要去怎么样？我要盖花圃，然后要去算花圃的面积，这样吗？
是，算花圃可能需要啊。如果我要围围栏的话，
我要盖三角形花圃。
我可能围围栏的话，
然后我要买多长的篱笆这样子？
对啊，那篱笆的话有可能必须要做横杆嘛，那就是必须要算它多长，然后就是要用根号或者那些下去算。
哦，
不一定知道根号二是多长。但是可以知道根号二大概多长，1.14之类的。
啊，我可不可以不要学这个东西，然后我让这个工作给那个装潢工人去做就好？
就是你学校花圃看要不要再请装潢工人？你有钱，你当然请别人做。
对啊，
你没钱就是自己做。
就像我之前在想，之前就有学生跟我讲，老师，我不用学英文啊，因为我以后做生意，我请个翻译来帮我翻就好。
是啊，
好，我就觉得，但是我觉得，我被说服了。
三种状态，
你可以去买人家的专业来弥补你的不足，这好像是可以理解。
三种状态，
可是我后来觉得说，你不就不怕你那个翻译会把你乱弹吗？
中间可以包起来，
中间给你弄一些东西，你不知道，你不觉得很危险？就是领导者是呢，还是要会一点。
我觉得就刚才我说的三种状态嘛，第一种就是你花钱。把别人的专业拿来用、第二个你自己有专业你自己拿来用，第三个别人花钱请你把专业借他，就是一个是花钱，一个是省钱，一个是赚钱，就是三种状态啊。看你的专业，你有没有学到这个专业，其实就有差距。对啊，你多学一个专业，可能别人就会需要你的专业而给你钱嘛。那就是多学一个专业的其实好处啊。你说如果这个专业我没办法学到赚钱这个等级，那你就可以会学到不花钱的等级，因为不花钱就是省钱嘛，对你来说是省钱的啊。不然你什么事情都要请别人来帮你翻译也帮你做事。前面红灯，然后 OK，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请翻译哦，请根号，我会觉得就素养是不好融入生活的东东啊，真的。
好像是你今年
生物也很怪，
就是怎么讲，就好像你今年出了一题之后，你明年就再也出不出来了。就针对这个单元，
是不是真的？
你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明年就很难再来一遍。
呕心沥血啊！我觉得这个单元没有超过这个题目，然后就
我
就挂。
我是很佩服很会设计题目跟设计课程的老师，真的。就是我相信他们的想法，不能说他们的大脑袋瓜里面也装了相当多的。可以互相撞击出来的元素，可以随时可以提出来用。
所以这套规则真是融入生活，跟写论文一样。
那么国文是怎么样去融入素养的、啊？这个我就
我融入素养，
说直接给你一篇啊，请你去感受一下他的喜怒哀乐，把作者的思想出来，
作者的心情。
好像国文很好发挥，就是因为他看小说啦，或者说看一些短篇的故事，好像也是很需要这些感受力的感觉，这样子。
是啊，就是你有办法讲出来、写出来。
所以什么科目算很难融入素养？
化学。
啊？化学啊？为什么？
化学好像还好，没有。化学地科，感觉地科比较难。你看我们现在的八大行星。难道素养了解星座吗？
啊，就你了解了解，你就可以当老高啦。接下来讲这个故事，然后就找个女生，
来个尼比鲁，
找个女生在旁边，一直问问题。就 OK 了。
所以你要先娶到一个漂亮老婆。
这是可能
就是一个重点。
那就叫老弟好了，就不 不要老高了，老是高高，老是低低的，就讲了一点比较，对了，地球科学是不是？
地球科学感觉比较难
欸。可是人家讲地球科学的话题，其实学生还蛮爱听欸，就是因为你对外太空是，不是很少人可以直接就飞出地球，所以大家对地球以外的东西是存有一种想象的空间。那当他们在讲，比方说他是在讲那个很扯的什么第二文明、第三文明、第四文明，然后我们现在人类只在第二文明的开端而已，就是讲到哪里就发现，那根本就是那个怎么讲？那个很像在听故事啊，就是很像那种科幻故事的那种编撰，就是明明就是以人类目前的那种科学高度，你根本就无法去跟大家证明说有第三文明、第四以上的那些文明。那些既然你没办法证实的情况下，你是怎么样去弄出来的东西？
那好，这样讲起来挺生活的。
可是问题是什么？对，完全是完全
挺生活的，挺生活的，
完全不生活。我觉得就是变很多干话出现在那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文明，其实根本就有没有存在，那是有待考证。但是至少没有用任何人类的工具去证明他们确实在某个维度，然后我们看不到。可是你看，像老高这样讲这样的东西在那边的时候，他不就一堆点阅率吗？
这已经是
好像是大家对这种东西，它就是有一个讨论的空间，一个弹性在那边的时候，它也是
对于未知的好奇心。
而且再怎么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其实东西不存在那个地方，它也许今天没有被证明出来，也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就好像500年前，人类还是相信，就真的500年前，人类还相信全地球的人类都还相信地球是平的。就是你走到地球的那个边缘里面掉下去啊，这样子嘛。就500年前的人，他们也不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我相信吧。也许有一天真的你探究出来的时候，就是怎么讲？我之前看过一个画作，就是比方说学校好了，有人用一种角度来看，学校是一种制造，学校是制造奴隶的单位。就是学校先让你学会怎么样服从，然后把你的思想给限制住，就包括教育本身也有这种诟病的地方。所以除了我们现在让学生有比较自由思考空间，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需要做的，是我们把一个人的想法给局限住，甚至不让他说话，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错失了很重要的发现。哎呀，
我觉得这个也是啊。那还有还是。可是，如果就这样历史来看，那社会科的历史是不是未知的部分就比较好玩？因为大家天马行空乱想。
教育好像课本里面不能放一些未知的东西。就以国民教育来说，因为国民教育它的精神应该还是放在有基础的学识学历，然后你可以根据你所学的东西，然后让你之后的生活或者是你之后的发展能够更有利这样子。那至于那刚刚说的那些天马行空的那些我们说是干话的东西，就可能会变成是娱乐类的东西吗？就学完地科了之后，然后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也在上课好像讲一些星象的东西，那星象又可以聊到星座，很多东西的故事可以去思考。然后我觉得对男生就蛮有用的啊，又讲到男生了。男生你看那个夏天的时候去看天蝎座，冬天的时候去看猎户座，然后就带着女孩去看，然后带抓着她的手，告诉你说星星在这边。
抓着她的手，然后放我左胸口，我的心在这边。哇！
等一下，你，我觉得，
然后就被高兴骚扰。
我觉得你有用过这招。
我没有，
你只是没有被告的那个。
我只没被告，这样知道要成功哦。
对，好像可以啦哦，
好可怕哦，
要有一定的把握啦，要有一定的把握，就是女孩子差不多跟你感觉不错了，慢慢随便抓一下手。
这也要很有把握。
对，地科再回来讲，地科融入素养，好像就是真的看星星很有用，是吧？地球科学不一定只有讲那个地球以外的事情，是吗？
没有啊，地球以内也有啊。包含最近地球不是说地心突然又多了一层，可能改写课本历史，就地壳嘛，然后 什么样软流程还是什么东西，我突然忘记了。
哎，那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地寒地形呢？然后中间好像还说，又先要地震波，又会再发生新的异常。又要改写一下历史。反正现在那个就是我们完全无法往地球往内部看。
如果你
第一集就这两句话感觉，
是你的话，你要不要做艾丽莎的这种事情？我们下次也来弄一个。不要我上次听 M 观点，他是讲到说那个在医学的文献上面，肝胆排毒法被弄了一个 amazing 这个字在里面，他的英文全名用了一个 amazing 的令人惊艳的。
对啊，那他的惊艳是惊艳大家这个这么有问题的还相信？
对啊，哇，惊艳的哇，竟然可以想不到可以那个想得盲肠炎都可以靠自己的方式这样完成这样。
对，他可以经验没有说好或坏吧？
我来经验了。
对啊，我看我现在脑袋是倒是跑出一个很好玩的啦，因为他说最后排出来的东西就变造化反应，那其实是肥皂。那这样制作肥皂很简单，
可以拿来洗澡，
人体制造机有没有？
可以拿来洗澡的那种
制造肥皂机。
对啊，造化应该是指它的外形，而不是它真的可以变成香皂。
他说有造化反应啊，
对，
就是强碱加油脂就会变成造化反应。因为他说人体里面有
肝胆结石
啊
的胆结石
吗？
对，胆结石，他说胆结石跑出来，可是那其实不是胆结石，那只是造化之后的结果。狗走开！有狗，有狗，肝苦痰。教室肝苦痰。
啊，我们绕回教室。
教室，不管我们没有绕掉完全，反正就是越讲越远，这样整个是非常没有脉络的。
没关系啊，反正就乱讲嘛。先测试用，测试用。
语言学。对。
然后我来想一下老师的后路。不当老师能做什么？荒废。
我之前有听过的很多老师，其实都知道自己离开了学校之后，不太知道能做什么。当然，我觉得那是针对没有什么想法的人啊。我相信，其实我后来发现，学校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老师，能力真的都非常。所以我之前看过一些新闻，像台新教政程这些顶尖大学的人才被用光了之后，其实有很多企业大学他们也蛮喜欢用师大毕业的老师，就是其实他们分数真的也不算低，想法也都很够，然后觉得二度就业。
那他们要做什么？
我之前有听过老师是也是想要做点小买卖，因为他是觉得说
就自己当老板，
有时候当老师很没有尊严的，是怎么讲？就是你明明知道学生不对，你也想训斥他，可是压力很多，这个上面有压力，教育部有压力，新闻有压力，然后
回去打沙包，
你就绑手绑脚，然后那个心里面那种教育的理想一直没办法实现，有没有？然后你就整天看着那个自己觉得自己很恨铁不成钢啊，就自己好像其实也要怪自己啊，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样啊，其实真的就没办法了。那他可能就觉得说，啊，我直接就来那个。死掉，然后我就来做点小买卖。为什么？你今天卖鸡排有没有？然后你看这个客人不爽，你也可以跟他讲说：“我不要做。”
不卖你，
不卖你，谢谢，来下一摊去。OK 呢？好，我觉得这个你虽然收入比较没有那么稳定，但是你有尊严呐、
啊。没有，收入虽然不稳定，可是比老师高。老师的尊严算什么？老师的尊严算什么？
就会有一种有苦难生的一种感觉。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老师，我真的打从心里面觉得很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是真的是爱孩子爱教育，所以他来职场上面，
对，
跟一些他只是想让自己过稳定的生活，然后勉强你来当老师的那种人，真的是天差地远。所以我其实觉得有一些老师啊，就是你看到他就是一直陪着孩子，然后不管是课业上面或者是心情上面，你都会发现好像每一间学校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老师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对教育又重新 燃起了信心。因为始终他们都是相信孩子是，我真的这样讲，我就是真的觉得孩子就是真的是天使，就是当他们在，他真的会不懂事，然后他可能会因为不懂事，真的做一些也很愤世嫉俗的事情。可是我们何尝不曾如此呢？就当你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曾经相当偏激的时候。然后我想一下，那时候老师是不是有拉我自己一把？来来来，不是拉，我刚才本来想说老师们拉我一把，但是我想成老师没有甩我一巴掌。有，我被老师甩过巴掌。好，没有，那就不说了。
我觉得我们学校老师很厉害，我学校老师这方面比例好高。
对啊。
有的老师真的偏重自己啊，有的老师真的是偏重学生。我们学校老师真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为学生做事，
很猛哦。
你看放学留个孩子，每个处室都是客满的，连总务处都有人在问数学。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成日间就开那个晚班，有没有开那个夜间部？日间部，然后下课之后他回家吃个饭，要来上夜间部。
对啊，
就是上两次课程这样，第九节、第十节。
真的呢，学校老师还不收钱，还不能收钱。
其实我也觉得很感谢，是小孩子也算蛮听话了，就是也都还算说啊，老师愿意教我，然后把我教到我会算了，然后就是也还蛮懂得感恩这样。
对，我们学校老师会主动感恩，学校老师我们学校学生真的很主动感恩呢，因为我上次带去带比赛，带生活科技竞赛，然后他们就是上台报告。报告完之后，把所有学校都轮过一次的时候，我们最后要听评审总结。然后评审总结完之后，我要带孩子离开，孩子过来跟我讲：“老师，我们要一起过去跟评审老师说谢谢吗？”是学生来告诉我要讲谢谢。
哦。
然后我就带学生一起去，在一二三，然后就谢谢评审老师。
哇！
学校真，学生真的很会，
很像在拍电影，
很有礼
貌，很像是在拍电影。
我是被提醒的那一个，我就我
哎对，
真的没在这个学校看
过。还有我们带队出去在吃盒菜的时候，那个吃完以后那个餐具跟厨余，
对啊，
都会叠的超整齐，因为就是会我们的老师就会去让他们感受，就是让他们去学会同理这件事情，说
是
你今天只是一个小动作，可是却可以让这边的服务人员轻松的非常多，就是你是一个小动作，可是你却是可以在这当中去感受到帮助别人。那也不是说帮助了，就是说你一个小动作可以让另外一个生命他的今天感到很美，感到很感谢遇到了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那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孩子他们也愿意做这件很美的事情。
教学相长，真的是我们老师很爱教这边的孩子，这边的孩子真的是带给我们的氛围，还有他自己的礼节程度，会让我们觉得哇，来这边当老师不错。
对，
虽然我还是觉得我们这边老师病态的累，只是我们老师太会付出了，付出到，顾个晚自习也可以顾到九点十点，还有老师就是在 seven 陪学生读到十一点，这个时候都有。我觉得我们老师真的是，这边老师真的有点病态的付出，但是虽然学生就又很可爱，不付出感觉又对不起自己，怎么办？多生几个孩子吧，来这边上课啊。我们学校好棒哦，突然觉得，然后我觉得我学校很棒。
这、okay, 一句话，我们学校好棒。
对，
我们学生很棒。
跟其他学校比起来啊，
我们的老师很棒。是没有，不用去跟别的学校比啊，但是我们学校很棒。我们没有说我们学校比较棒，只是我们学校
真的很棒。
啊，因为我就真的只看到我的学校。
对，没办法比较，没办法。
就至少以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标准来讲，我觉得我很满意，就是我有看到教育这件事情。
真的好学校呢，真的。
好了，不要一直在拱这个东西，没有。在越听越觉得现在不好意思。
能调过来这间学校，真的是。
哦、
或许有彰化的老师还是台中老师，
哎，对对对，加油加油，欢迎你的，然后不要再讲这种东西，没有意义啊。 也、欸、没有意义啊，
好
就
是好笑。
应该是他讲说你别想调过来吧，这边位置都满，
是不好调吧？
想要过来读书教书，也就
你看
就透过关系问看看能不能过来啊。
好山好水还过不无聊
啊，对，好山好水不无聊。
我是，哎、欸，我学校好忙哦，你看，
看学校会计主任。会计主任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他是，因为会计主任是每三年还是六年要轮调一次，
是，
所以他就来到我们学校，他说，哦，我每天在这边核销那个钱，他有够多了。然后之前在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因为他们都不办活动，没有在办活动，所以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讲，就是他在那边就是相对的比较轻松，
是啊，
他要核销的那个活动的案件就非常少，他只要核一些很基础该办的东西，然后他、uh-huh. 他在我们学校叫多账，这个处室也办活动，那个处室也办了，大家都办活动，一大堆活动，然后那个大家都核销不完这样子，哎，
我们学校的营队啊，还是一些社团都好多、哦，比赛活动也是一堆。然后老师都很肯带，
所以很难想象说，真的是一个小地方，但是他可以弄得那么热闹，然后学生好像变成每个礼拜都有，
六日都有活动，
都你愿意真的都有地方去，然后真的好像之前我看到那个他没有什么事做的学生，他也没有参加到活动，他也会跑来学校，
是啊，
那个感觉像学校就是他的。不能说第二个家，这好像是他的家的厨房一样，就好像你那种无聊了，就是说你好像无聊了，在那边晃到无聊了，或者你在家无聊了，就跑来学校，然后就会有你平常这些老师跟同学，
对，
都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今天在营队，然后他们今天在什么科学营还在上课，
是啊，
然后就觉得哦，小孩子好像他竟然会期待到学校来，然后就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
很棒的事。哦，
啊，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已经快要到了。老师干不谈，干话随便讲啊，越聊越健康啊。最后一句想不到，
干话总要人听吗？
干话要人听，
要人听。
第一集
啊，
也要知道每一间学校都很棒，每间学校都很棒。
我没有跟其他学校比较，我只说我们学校很棒。
没有啦，每间学校真的都很棒。
可是我们很棒，
没有比较棒的学校，因为每一间学校都有它的特色。
嗯，
我觉得，总之呢，学校是一个陪着孩子长大的一个地方。
嗯，
那愿天下的学校里面的孩子都能够快快乐乐的过完他们的六年、他们的三年，还有他们的四年。
嗯，
哎，我想
还有七年的。
啊，你说 PhD 啊？
啊，对，七年的医学系啊，
那个就已经算了啦，那个是算。
啊、你那个只是不用快快乐乐过了，就认真过了。
到达目的地
啊，到站。
那
好，感谢大家。
第一集
结
束，
顺利完成。
就先这样子了，好，拜拜。
拜拜。